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全世界关注的南北韩的会谈。在1月9号的时候呢，那么星期二南北韩呢在板门店举行了那么会谈。会谈呢最主要的原因呢是1月1号的时候呢，金正恩呢那么改变了一些外交上的情势。金正恩在元旦发表讲话的时候呢，一方面向西方呛声，表示他桌上有发动核子武器的按钮，另一方面呢，他当然也向南韩递出了橄榄枝，表示说北韩愿意组团参加即将在南韩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那么双方可以就这件事情进行协商啊。那一般认为说金正恩很会玩，因为当全世界都在担心说朝鲜半岛今年会不会发生战争的时候呢，他想表示他参加平昌冬奥，那你就不好在现在发动战争了吧。所以在1月4号的时候呢，我文在寅呢，就是南韩总统文在寅跟美国总统 Trump 就通过电话，多年后双方达成协议，暂缓平昌冬奥时期美韩之间的军演，然后南北韩之间的一个热线电话也通了，南韩向北韩提议说是不是1月9号进行协商。那1月5号的时候呢，就是川普跟文在寅通完电话暂缓军事演习之后，1月5号北韩表示愿意接受南韩1月9号会谈的提议，所以这才有我们现在关心的这1月9号的会谈。那会谈地点呢在板门店和平之家，南韩派出的是统一部长赵明军，北韩派出的是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那么南韩外长呢康金和在1月8号就是谈判前一天呢表示，希望这个和平的动能啊能够在冬奥后之后呢能够维持下去，促进两韩的和解。那么南韩并愿意和国际社会合作，力促北韩无核化。不过你纵观这个情势呢，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是金正恩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计谋啊，他希望呢缓和一下国际上的压力啊，让他可以在中间能够左右一些情势。那么如果说对于朝鲜半岛情势来讲的话呢，他是治标还是治本呢？那当然是治标嘛，治标呢，所以有些人不太乐观的看法就是，那这次谈判当然是一次性的了。毕竟谈完之后呢，你要再往下推呢可能也很难了啊。等冬奥的这个繁华落尽之后呢，发现还必须面对朝鲜半岛南北韩对峙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情势。当然这是一个看法，那基本上我们也同意。因为南韩外长康金和表示说，那么希望力促北韩或朝鲜半岛无核化，其实我们现在都晓得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如果说北韩他执意要发展核子武器，发展长城的一个导弹，然后他认为核岛呢整个发展有助于他将来谈判的一个筹码，而且他把它当作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一个目标，他不可能停的，他不可能停，不可能参加个冬奥就停止发展核武，不可能的，他也不可能说再回到没有核武的一个时代，很难啊，这几乎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可能在冬奥为大家都争取一点多的时间，重新思考南北韩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因为如果不可能，让它就无核化，那么你当然也不可能承认它是一个核武国家，啊，你承认它是核武国家的话，等于政治上你很多人你要屈就于北韩，那一旦北韩因为这样的变成核武国家之后。那么日本啊南韩啊周边的国家都可能想到说，那我们也可以有样学样，也可以发展核子武器，那东北亚从此多事。但是你又不可能承认，你又不可能让他放弃核武，所以整个事情其实还在僵在那儿。所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他只能治标，他很难治本。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到底朝鲜半岛的局势到底是哪些国家在主导。那么文在寅呢一直希望说南韩能够有朝鲜这个核武问题的一个话语权，但是目前看起来呢他稍微影响到一点，就是影响到川普，告诉川普说你这个军事演习必须要延后，必须延后。所以有一些分析认为说，哎，南韩在这里还有点影响力，但是除了这点以外呢，其实南韩的这个话语权并不太多，除非他能够跟北韩自己走出一条什么路。但目前看起来呢，其实北韩他是主导的下棋的人，而南韩是接招的人。那么在这整个局势里面，主动权其实还是在北韩。 所以到底平昌冬奥会谈出什么结果，或者说他们怎么去发展，两朝鲜的情势会不会真的这样有所缓和，这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个呢，新闻关心重点呢，我们就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到中国的访问。那么在1月8号到1月10号呢，那马克宏到中国大陆访问，那么这是马克宏第一次，那么法国年轻的总统到亚洲，而选择到中国，而他首站呢是到陕西啊，陕西呢也是习近平的家乡啊。这当然对于习近平来讲啊，那对于这个中法关系来讲，他都可能你可以看到都是设计过的，都是设计过的。为了让这次呢，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峰会议啊，或法国总统马克宏到中国来中国访问呢，可以非常成功。除了选择陕西做首站之外呢，马克宏也送了一匹马给习近平，因为总统之间的元首间的礼物。因为2014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到法国访问过，曾经就好像对总统的骑兵队啊非常有兴趣好奇，好奇呢，结果他自己就送了匹马。送马呢，其实中国人最近对法国的不管气死啦，那么法国的酒啦，法国的这个肉类啊都很有兴趣。啊，所以是慢慢对法国越来越有兴趣的时候呢，哎，这当然也处于中法之间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关系。那马克宏在陕西时候呢，在西安时候就表示啊，法国跟中国可以在人工智慧、新能源、航空航天、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啊，其实这是我们就看说两国合作想挑选哪些主要的项目，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他参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他认为呢，就马克宏呢，他当然就讲起来让习近平觉得非常高兴，因为马克宏说呢，一带一路有助于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多极化。因为西方对于一带一路有怀疑的论者呢，就认为说呢，是中国在扩展他的势力范围，中国在重建国际经济秩序。那么现在马克宏说不是啊，他这是维护多边主义，那么推动多极化，他愿意参加。参加这次马克宏带的还有50个，那么他这个企业的 CEO 啊，那法国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卖这个空中巴士 A380 给中国，因为一些报道就表示 A380 呢销售不佳 ，A380 销售不佳呢，那么准备退出生产啊，退出生产，就像法国就向中国表示，那如果你买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工业上的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来说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行业。所以这里面当然，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它共同发展的领域其中有航空航天，那就是讲的是 A380 啊，讲的空中巴士。那么事实上去年12月的时候呢，中法之间才签了贸易协定。所以贸易协定刚签了，那么双方用平等互惠啊推动贸易，然后呢，这次就50个 CEO 跟马克宏到中国来访问啊。那么当然，一般的西方的一个评论家是认为呢，马克宏的高度啊，他更要拉得高，就是现在欧洲啊，那么很混乱啊，那么德国政府组不出来，然后英国又忙着脱欧的时候呢。那马克宏应该站的高度或扮演的一个角色呢，他必须是站在一个欧洲的领导人的一个高度，那要重建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你要重建欧洲，重新振兴欧洲经济，你必须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马克宏到中国访问呢，他不只是说他是一个和这个双边的关系，他应该强调是说代表欧洲来跟中国接触。如果他后来的后面的访问，他的讲话，他的高度，他拉的讲话那个层次拉这么高，那对马克宏在欧洲的一个声望，当然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第三个大的新闻呢，我们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大概过年这一阵子可以看到的事情分到的，他非常非常不高兴啊，非常不高兴，不高兴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一本新书《怒火》，就《烈火与怒火》，那么出版讲的这白宫的内幕啊。那作者沃尔夫呢，是表示说他做发表的书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访谈，可是，一般来讲，他访谈他并没有保证他讲的都是真的，因为接受受访的人可能有夸大。可能有记忆不清楚啊，但是整本书呢，把川普描述的就是一个无知的一个笨蛋，表达说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他除了房地产以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像一般人看了，哎呀，这会影响到 川普会影响到美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啊。那么川普当然非常的愤怒，他的律师本来想阻止这本书发表，但也没成啊。这样也看到白宫的官员纷纷跳起来护主啊。那么共和党那边也站出来，因为你这样打川普等于打共和党，那这个影响也很大，所以这个事情还会再震荡。但川普另外一个非常愤怒的就是他在过年就元旦时候呢，他发推特就骂这个巴基斯坦，骂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说巴基斯坦跟美国一起反恐，反恐拿了美国不少钱，但是他好像都包庇从阿富汗那边跑过来的恐怖组织啊，那你拿我钱你怎么说包庇人家呢啊，所以非常不高兴。然后接着呢，一月四号的时候，他们美国就切断了对阿富汗的对巴基斯坦的很多的这个军事上的援助啊。那这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问题是美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啊，过去一直呈现某种程度的紧张。那么几任总统都觉得巴基斯坦事实上没有认真反恐，但是为什么还是容忍了巴基斯坦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如果我们叫打阿富汗战争，美国要运补，运补你从北方的这个运补的通路呢，从中亚那边，那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各种致命性的军事武器是过不去的。你从南方呢，你要从伊朗的港口上来，伊朗港的查巴哈港，然后上来，上到阿富汗。那可是查巴哈港呢，伊朗，而美国跟伊朗关系现在也不好。那你北方陆路走不好，南方海路走不好，那你只有从阿富汗的东边，从巴基斯坦这边过去。所以过去呢，大家都非常容忍的这个巴基斯坦，但是川普非常生气，他骂的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呢，当然也回呛。回呛的原因呢，当然一个原因就是巴基斯坦有恃无恐，一个是他说我占领地理的位置，第二更重要是中国的中巴经济走廊从巴基斯坦走，巴基斯坦后面有中国的一个支持，所以回呛回去。回呛回现在就是看了，但一般来讲，一般的分析认为，到最后呢，他们势必还会找个方法妥协，因为双方其实都还非常需要。因为如果说美国跟巴基斯坦不好，巴基斯坦完全倒向中国，巴基斯坦内部也有意见，也完全倒向中国，那让巴基斯坦在跟中国交涉的时候也失去了个独立自主性。所以大家都还需要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个机会可以缓和啊？但是以川普目前的那种个性，这种愤怒爱憎分明的时候的机会不是很大。那如果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川普去年八月又往阿富汗增兵4000，那4000个兵的这种运补啊，各种战争，你阿富汗战争想不想打赢？所以现在重点不是美国跟巴基斯坦好不好，而是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或者川普的阿富汗战争到底想不想能够有个决定性的一个胜利。那如果你想有结果的话，你跟巴基斯坦这边势必要想办法解决这样的一个僵局。所以这是南亚的情势后面发展也可以观察的脉络。所以大概上礼拜抓这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